好，弟兄姊妹，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今天靠着主的恩典，继续有教理问答和主日的正道。在今天还在报教理问答第九问啊，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那么在律法中要求人行他所不能行的，是非冤屈人吗？答：绝不。因为上帝造人，叫他本来有能力遵行律法，但是因为魔鬼的试探，人自甘悖逆，使自己及其后裔的这种能力丧失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律法要求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啊，但是自从堕落以后，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行上帝的什么律法，啊，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所以在律法面前，世人都犯了罪，而且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那这个时候才能够凸显，只有耶稣基督，啊，作为完完全全的救主，啊，他为我们成全律法，啊，当然。啊，即使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啊，虽然我们要追求完全，啊，虽然我们要攻克己身，虽然我们定制在爱心上不要有什么亏欠，啊，但是当我们真正省察我们过去的光景，啊，真正省察我们此时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并没有完全遵守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既然上帝的律法要求人行他所不能行的，要求人行他所不能行的，岂非冤屈人吗？啊，这地方明明确实的答案是绝不。啊，所以这就回到人之初，啊，中国也讲人之初性什么本善，说上帝当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啊，是人性本身有上帝的形象，啊，独特的，啊，具体的，啊，不可替代的，啊，不可重复的，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性上认知的能力，啊，情感上爱情的能力，更有意志上自由抉择的什么能力。所以我们在伊甸园里，啊，当初在亚当夏娃纯真的状态中，他们因为受魔鬼的试探，并且滥用自己意志的什么自由，所以这地方就鉴定说是自甘悖逆，使自己及其后裔的这种能力什么丧失了。所以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这种能力丧失了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仰望耶稣基督，更加的明白，更加的晓得为什么圣经讲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啊，其实你不信主的人，你的本性中，你的良心中也有一杆秤，或以为是，或以为什么非，但是你没有能力按照上帝的心意遵行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中，就是 empower us， 就是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力量。所以圣经讲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我凡是什么都能做。所以从堕落的人性来看，确确实实我们没有能力遵行神的律法，但是从更新的人性来看，我们是无可什么推诿的。我们确确实实在基督里，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有能力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本分的。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继续讲公民政府啊，以公民责任。我们从罗马书十三章啊第一节到第十节。好，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来宣读这段经文。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反而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承赞，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 神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当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上帝的差役，常常特派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贪婪或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就特别讲到civil government，公民政府以及公民的责任。在上一讲中我就特别讲到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我们是一直中国大陆到现在你有奴才意识有臣仆意识，你最多是有个居民证、居民身份证，叫居民意识，但是我们几千年来没有什么公民意识的公民就是两个 P， 一个是 person第二个是 property 第三个当然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果你的人身得不到保障，如果你的财产得不到保障，如果你在公共领域中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那你就不叫什么公民所以说我从事也是甚至86年就开始做翻译的工作我就知道有一个词我始终没有翻译对，始终也不明白，说 civil law， civil government， civil society， 甚至 civilization， 到底这个 civil 指什么呢？这段时间我在研究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指公民的公民法civil society 就是公民社会civil state 就是一个公民政府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求主特别怜悯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就讲到基督徒与公民意识讲到上帝的主权，权力的正当性在哪里讲到上帝的分权最大的分权不是说立法、司法与执法的分权是指上帝与人之间的分权。上帝有主权，但是上帝把治权赐给了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什么这地。而且不光是司法这个立法执法这个政府的权力分配，还包括个人有个人的权利，家庭有家庭的权利。我们教会到底是9点聚会、9点半聚会，到底牧师怎么传讲，到底我们教会怎么治理，这个美国联邦政府、美国州政府他无权干预的。当然美国自身的不管是州政府、联邦政府，他们也有他们相应的什么上帝赐给的什么权柄。所以你看到在美国这个分权，在圣经中这个分权是有多种层面的当然我们最后会讲到基督徒当以圣洁之爱参与政治所以我们参与政治不是参与争权夺利的政党政治是国度的政治、灵魂的政治、爱心的政治。我们应当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应当个人都尽我们自己的良心，要以悔改和行动弥补我们在爱心上的亏欠。弟兄姊妹，在祷告之前我就再给大家讲一大事实和一大原理。这个一大事实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每年美国总统选举，如果你能够得到9000万张票，你通常是绝对的什么获胜。那美国为什么3亿多公民你得9000万多张票就可以了呢？因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有1/3以上的人是不投票的，是不参与的，对政治、对候选人是不感兴趣的其中包括 3200万的基要派的，就是福音派啊、改革宗啊、长老会啊，啊，不说自由派了，基要派的基督徒是不参与、不投票的，这是一个事实。啊，第二个，我就给大家特别讲到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呢？啊，特别是我们改革宗神学的，我们读圣经，不是我们拣选了上帝，是上帝什么？拣选了我们。所以在救恩论中，甚至在整个的神学体系中，我们特别强调上帝主权的拣选啊，他喜爱谁就喜爱谁啊，他这个啊离弃谁就离弃谁啊，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什么归于他，和上帝按照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在基督里什么拣选了我们，这是我们改革宗神学包括圣经特别强调的。但是涉及到人的时候，涉及到人的责任的时候，特别强调上帝赐给我们也有意志的什么自由。这个意志的自由尤其体现在 free will， 在英文中也被称之为什么呢？ free choice。 所以你这个意志的自由其实就是你选择的什么自由。所以在我们的婚姻中，你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你有选择的自由啊。你参加我们主教教会或者参加别的教会，你有选择的自由。你是否成为美国的公民，是否参加这次投票，你有选择的什么自由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是至为自由的，所以他有拣选。那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使我们有自由的什么意志。我们这个自由的意志尤其体现在 free will is free choice。 当然我们说的更深一点，在申命记摩西一开始讲解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说管理你们众人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所以你们要按照各支派选举那些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我们看到新约圣经，当教会扩展的时候啊，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六章就特别讲到选举什么指示。所以讲到上帝的时候特别注重上帝主权的拣选，当讲到人伦的时候，当讲到我们在家庭教会中的事物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根据我们的良心或者我们的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至关重要。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让我们的心完完全全转向你，我们再次承认不是我们先爱了你，是你爱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你，是你拣选了我们。主，我们也愿意承认你赐给我们意志的自由，特别是我们如今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你把你的圣灵，你把你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得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何为善，何为恶。所以更求你赐给我们勇敢啊，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忍耐，更是赐给我们爱心，好让我们在家庭教会国家中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本着你的心意，都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良心，都是甘心乐意无怨无悔，又在我们每一个选择中都寻求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和圣灵的光照。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要有公民意识啊，基督徒本身就是天国的公民啊，基督徒在世上的各个国家中也有自己的什么身份啊，你或者是人身权、财产权、以公共选举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臣民啊，或者是奴隶，或者是你的人身、你的财产啊，你的公共领域中的政治性的权利、公共性的权利啊，这三大方面都能得到保障的什么公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身在美国，我们的人身 person、我们的财产 property 啊，我们在公共领域中的参与啊，不是绝对的，但是得到了适当的什么保障，我们为此要特别感谢上帝。那我们讲到个人自由有双重保障啊，一个是上帝的主权 啊，第二个是人民要应当尽人民当尽的什么责任。啊，我们讲到我们宗教改革，特别是加尔文，啊，他在这个1536年《敬虔生活原理》，啊，弟兄姊妹，你要读加尔文的这个《基督教要义》或者《敬虔生活原理》，你首先不要读四卷本的，太难太复杂，啊，甚至有些方面啊错综复杂，啊，但是他1536年这个版本只有六章，第一章论律法，啊，第二章用这个使徒信经来论福音和信心，第三章从主导文。啊，论祷告，第四章、第五章论圣礼，第六章讲的就是基督徒的自由、教权和政权。所以你就看到，今天如果你读很多系统神学的书籍，你就发现没有人讲基督徒的自由，没有人讲教权，没有人讲什么政权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归回圣经，访问啊古道。然后我们在1646年通过的，我们教会啊仍然一直为圣经信条的。威斯密斯的信条第23章特别讲论国家官员，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谈及公共领域，啊，甚至谈及国家、谈及官员的选举，啊，这是在圣经中，啊，这是在我们的信仰中，啊，这是在美国的公民性的文件中，都理所当然的。啊，第一点，我们就快快谈到，啊，上帝的主权、权柄与正当性。所以说权力的正当性指向其来源或本源，啊，所以你有权柄，但是你这个权柄到底来自谁呢？啊，权柄的终极本源是来自上帝，啊，当然我就看到啊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但是弟兄姊妹，啊，我做几十年翻就知道 ，translator。It's always the traitor. Traitor 就是说你的翻译总是和原文原意不可能100%的什么相符的。所以要达到信，达到达，达到雅，这是需要不断的追求的。所以就看到啊，在这个和合本啊，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到啊第十章啊，其实是充满了当时的圣经的译者。他对圣经、他对神学的理解上的啊局限性，啊，因为圣经的译者虽然是由宣教士来主持的，但是最后中文是由谁啊？是中国人啊来主持的啊，这个是不可能避免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儿就讲，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啊，凡掌权的，这个地方就把这个权柄本身归到人了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在希腊文中。包括钦定本圣经中讲到 higher powers， 第一，它是复数形式，它不是指当官的一单一的；第二呢，它指的不是有权柄的，也不是指掌权的，而是指权柄什么本身。啊，所以说靠着主的恩典啊，我现在在试图啊参与翻译的这个三译本中就讲到在上的 above， 啊有。各种权柄，啊，人在上面，在我的上面，哎，我们有家长的权柄，啊，有牧长的权柄，你到社会上有官长的权柄，你参加工作，你在单位上，你也有 superior， 也有管理你的权柄，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上都有 powers 或者 authorities， 和在上的各种权柄，人人都当顺服，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来自上帝 ，for there is no power。But oh God， 所以所有的权柄都是来自上帝的，现有的各种权柄都是被上帝制定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 powers， 所以这权柄本身是被上帝制定的，但是掌权的人不是被上帝制定的，啊，你不能说，哎呦，拜登或者哈马斯啊，这个哈基利啊，或者说。川普他就是被上帝指定的，他就是天选之子。这个方面我们不要奉主的名乱说此类的话，啊，说这个方面有权柄 ，all powers that are ordained of God。唐中荣牧师有一次讲，啊，掌权者，啊，当然有的时候上帝兴起人，但是上帝立王，上帝也是嘛废王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掌权的就永永远远掌权。啊，不掌权的就永永远远什么不掌权， 而这个地方谈的是 power 是权柄本身，但是我们不要把掌权的神圣化，当然我们也不要把掌权的妖魔化啊，他是我们中间的人，他是我们应当有责任予以鉴别、予以选举、予以制约的。所以第二节就讲到说，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啊，抗拒的必失去刑罚。所以说 whosoever therefore resisted the power 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也有根本性的啊误解啊，不是抗拒掌权的，凡抗拒权柄的就是抵挡上帝的命定啊，抵挡的必自取什么刑罚。所以说弟兄姊妹，权柄或者权力来自于上帝的设立啊，世界上不光有联邦政府，不光有州政府，有各种各样的权柄，你个人有个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家庭、教会、国家、公司、学校啊，民间组织啊，都有各自上帝赐给他的权柄。但是掌握权柄的人却是有限的、有罪的、有死的，所以我们首先顺服的是权柄，而不是掌握权柄的人。所以一个警察站在那里，你之所以听从他的招呼，不是因为他是黑人、他是白人、他是亚洲人，是因为他在执法，他有那种执法权。但是路过这个警察随便开枪、随便打人，他就马上成了什么犯罪分子，他也应当被抵挡，他也应当被抓捕，甚至当他随便杀人的时候，他也可以也应当被当场什么击毙。所以这个执法者本身不具备不可侵犯的神圣性，但是这个权柄本身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中国文学或者中国文化中最可怕的是，我们不注重权力本身，我们不注重权力本身所隐含的责任啊、义务，我们特别高抬那些当权的人什么本身啊，这样就对当官的、就对皇帝顶礼什么膜拜的，这是非常啊可怕的。好，弟兄姊妹，总而言之，我们讲的只有上帝的主权至高无上，耶稣基督的王权是万王之王啊，同时上帝也赐给我们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人权什么神圣啊，但是上帝也赐给人民治权啊，像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治理的权柄上帝赐给谁了？上帝不是赐给牧师一个人，上帝不是赐给长老一个人，甚至上帝不是赐给长老会本身，上帝是赐给我们整个的教会，所有组成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会员，所以我们都要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本分，这就叫宪政，这就叫共和。宪政是要知道按照章程、按照法律进行治理，共和就是人与上帝和好，人和人之间也要什么和好，各就各位，各尽其职，这才叫真正的共和。弟兄姊妹啊，第二点讲到上帝的分权，所以要把权柄与掌权者分开的啊，权柄的执掌者，权柄各有分立啊，家庭家庭，教会教会，国家国家啊，无人大权什么独揽啊，任何人，你本身是有限的人，你本身是有罪的人，你本身是随时死的人，你怎么能够让人把你当作神明一样顶礼什么膜拜呢？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做官的原不是叫啊行善的惧怕啊，那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啊非常可怕的，我们不惧怕掌权的，惧怕掌权的这是专制，掌权的惧怕老百姓，这叫民主。啊，所以这次我到韩国去开洛桑大会，啊，当地啊几千人、几万人的教会，我就问你们的政教关系如何？那你们的教会是不是担心受政府逼迫？他说：“王牧师，那政府哪敢逼迫我们？我们要给他们施加压力的，因为我们这个基督徒人数，我们很有影响，占多数，我们是主要的票商。如果他们不听我们的意见，我们直接选举我们的长老，直接选举我们的执事去做总统。”哇！你要知道他们的这个，他们就是专门要到教会里去拜票的，而且你不是基督徒的背景，很少能够得到基督徒真正的什么认同的。 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惧怕掌权的，掌权的是有限的人，掌权的是有罪的人，掌权的是随时死的人，掌权的是应当认罪悔改的人。为什么我们要怕掌权的呢？这就是中国的自愿为奴的最可怕的病根。几千年来我们一直怕那些掌权的，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权柄本身上帝不光赐给他们，也赐给什么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执政的是服属形式啊，执政的在家里有家长，在教会中有牧长，在社会上有官长。我们不要说当官的只有那些拿着宝剑拿着机枪的人才叫当官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啊，这 for rulers。 所以我们在我们啊 PC 的我们的章程中翻成什么呢？ office bearer、啊、你把这个词特别记下来， office bearer。 我们不是叫 official， 甚至也不叫 ruler， 我们叫 office 什么bearer。 office bearer 我们翻成中文就是担任圣职的人啊，严格的讲就是说你担任牧中职分的人啊，比如说你担任牧师啊，担任祈祷教导的职分啊，长老更多是治理的职分，然后执事啊更多是事务的推报啊，你是 office 是吗 bearer。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权柄 power 和 ruler 分开，要把 office和 office bearer 分开。这个 ruler 和这个 office bearer 就是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教会中担任圣职的，我们都要谦卑，都要警醒，我们都要知道我们自己是有限有罪有死需要随时悔改的人。但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不管家庭中的父母的这个啊父母的监护权，还是在教会中的教牧的权柄，还是在国家中那种赏善罚恶的权柄，这是上帝设立的啊，这是要行善的，而且这是对我们大有什么好处的。所以弟兄姊妹，应当惧怕的不是啊任何执政的人啊，而是我们要敬畏上帝设立的权柄啊。真正的应当是作恶的人惧怕啊，真正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所以弟兄姊妹，在第四章就特别讲到啊，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就说因为真正的是上帝的用人啊，是与你有益的啊，是与你有益的，也可以翻译为是要使你什么行善。所以我们家长教育孩子做什么？让孩子行善啊。啊，弟兄姊妹，我们教牧靠着主的恩典也是让弟兄姊妹一同行善啊。啊，美国的这些执政掌权的不是让我们杀人不偿命啊，借债不还钱啊，让我们随意变性，随意这罪那罪，用纳税人的钱来推动各种抵挡上帝律法的罪恶行为，那是让人犯罪的，让全国一同犯罪的。所以真正掌权的，既然你有来自上帝的权柄，就是要劝人什么行善的。当真正掌权的劝人行恶的时候，他就从上帝的用人变成了抵挡上帝的人，他就从真正的基督徒变成了敌基督者。这个方面我们要判断的，说你如果作恶却要惧怕，因为他不是突然推荐。弟兄姊妹，我们要废除警察吗？啊，我们要把警察缩减到最少数吗？那我们要把，哎呦，你偷个几百美金就不算偷窃吗？偷一分钱都是偷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归回圣经本身。所以当官的不是突然配件的，他是上帝的仆人，是审冤的，他要是上帝的愤怒临到那作恶的。就说你作为执政掌权的，不是按照自己的私欲，不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上访，而是一定要按照上帝的旨意。上帝说是善的就是善的，上帝说是恶的就是什么恶的，上帝说该判处死刑的就是要判处死刑的啊，上帝说该受刑罚的啊就是该受刑罚的啊。这个方面作为家长，作为牧长，作为官长，我们没有任何的自由把我们的脚抬起来高于上帝，高于上帝的真理之上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的 government 啊，现在一说 government 找政府去，那就找联邦政府，找州政府，但是最重要的政府，在美国最重要的政府 self government， 我们称之为个政，个人的自治，个人的责任啊。家政 family government， 家庭的治理。圣经讲 我们提名长老提名执事，你一个人连自己的家都不好好看顾，你怎么能够看顾上帝的家呢？和圣经讲的非常实在的说， Family Government 的教政， Church Government 教会的治理是教会的责任，国政是国家的治理，国家的责任。所以关于教政关系，那自古以来圣经以及中世纪就讲双剑论啊，上帝把圣灵的宝剑赐给教会，教会要掌管教育，教会要传讲福音，教会要塑造人的心灵秩序啊，上帝把公义的宝剑、刑法的宝剑赐给执政官，让他们这个真的是赏善什么罚恶，确保社会基本的秩序。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出门就被抢，如果你开店随时被人啊抢劫，还有人会开店吗？还有人会敢出门吗？而最后出门的、最后开店的只有两种人，一个是强盗啊，一个是乞丐。强盗出门抢东西啊，乞丐出门没办法要要饭。说一个社会就会沦成弱肉什么强食。你就看到在那些专制专权的国家，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那生意都是抢劫似的，用政权来权钱交易的，然后大部分人就生活在持平状态，因为他们没有权利啊，所以他们也没有保障，甚至他们的身体的器官也会被随时什么收割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三，上帝的仆人啊，权柄与合法性，你权柄怎么有合法性呢？啊，指向判断的标准和律法。我经常讲，为什么美国总统参众两院重大场合要按照圣经起誓呢？为什么不按照宪法宣誓呢？那全世界都知道美国宪法是最具有现代性啊，最具有代表性，而是最具有刚性的、不容易被人改变的稳定的宪法。但是为什么美国执政掌权的却不按照宪法宣誓呢？很少有人谈及其中的秘诀，为什么呢？因为宪法本身是人制定的，宪法本身是罪人制定的，而且美国宪法虽然有它的光荣和伟大之处，但是美国宪法一制定的时候就有巨大的问题。什么巨大的问题啊？没有确保人民的权利。所以在美国宪法通过的时候马上增加权利什么法案 Bill of Human Rights， 这就是美国的宪法的什么修正案。所以说终极的问题，美国宪法本身的合法性来自哪里呢？如果美国的宪法性的合法性来自一个人君主制，来自少数人贵族制，来自多数人民主制，但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就是说，法律的合法性啊，真理的正当性是来自于人数的多少吗？当然没有必然的什么关系。所以宪法和政权的合法性的终极在于他们是否敬畏上帝，他们是否愿意降服在上帝的律法之下。如果他们不把不像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谁的？全是上帝的。那这样我们就窃夺天公，窃夺上帝的什么荣耀，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不具有合法性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儿就讲啊，所以你们必须顺服啊，不但是因为上帝的愤怒啊，也是因为啊良心啊，因此你们也要纳粮啊，因为他们是上帝的仆人。那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些经文，你要知道教会经历了几千年的，包括我们现在华人教会，我们说哎呀你去当官了太爱世界啊，大部分华人认为政治是肮脏的，国家就是下水道，国家就是厕所啊，国家就像妓女制度一样啊，如果大家都是纯洁的不需要妓女啊，但是因为啊有人不那么纯洁，有人那么血腥肆意，所以为了保护家庭的稳定啊，所以特别设立妓女制度。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人过去一直是包括在奥古斯丁那里是把国家看作是消极的、负面的啊，这些不光是你有这个观点啊，是只有到了阿奎那的时期才有突破，和家庭、教会、国家都是上帝所命定的蒙恩之道。而且加尔文特别强调说执政官是上帝的仆人，而且啊，执政 啊，就是参加选举、被选举，作为一个官员是崇高的呼召啊。To be the minister of the God in public square， 加为原话就讲，是一个 holy calling， 是一个圣洁的呼召。弟兄姊妹，那些真正有才干的，啊，真正忧国忧民的，真正想爱人如己、帮助别人的，啊，你要啊，真正的把你的恩赐白白得来，白白什么舍去。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当官的妖魔化，啊，我们不能把当官的这个选举的过程妖魔化，我们就知道到底谁是上帝的用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底下就讲到说，所以凡是人所当给的啊，都要归给他们，啊，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纳税，当惧怕的就惧怕他，当尊敬的就尊敬他，啊，但是为了我们就知道权柄的正当性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上帝设立的，第二要有人民授权，啊，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讲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大卫，大卫在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被撒母耳高立做以色列人的君王，但是大卫有没有马上做王？没有的，大卫要成长，大卫要谦卑，大卫要立功，大卫最后扫罗死了，在希伯伦，在希伯来伦，希伯伦，他是由以色列各个支派的长老高立他为王的，啊，我在硕士论文的时候，啊，写的就是苏格兰啊清教徒神学家啊罗斯福的，他写的啊 Lex Rex， 就是法律是王。他就特别强调，哪怕大卫有了来自先知撒母耳的恩膏，他要真正做以色列的王，必须经过以色列民意代表的承认肯定的，啊，包括我们教会里的牧师和长老啊，你说你是来自上帝的旨意啊，你有来自上帝的呼召，你要做这个教会的牧师，当然如果你有这个感动是重要的，但是一定要祷告，一定要得到这个教会的会众本身的正式的什么祷告和认可。所以会众的祷告、会众的认可并不意味着反对你有上帝的恩膏啊。但是如果你有上帝的恩膏，如果神的灵感动你，你就认为神的灵不会感动别人吗？那神的灵不会感动更多的人吗？啊，所以这是理所什么，哎，当然的。哎，弟兄姊妹，权柄的合法性要合乎人定法，要合乎自然法，合乎人心中的法则。但是人定法有时候是邪恶的，自然法有时候是模糊的，更应当合乎上帝明确的旨意。所以为什么在小家里问大家讲到清教徒的神学，我们顺服上帝的标准是什么？顺服上帝显明的旨意，不是顺服人定法，不是顺服自然法，而是顺服上帝什么显明的旨意， revealed will of God， 上帝显明的旨意，也就是以实践为总数的道德什么法则， moral law。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良心的判断性啊，就像永刚长老为大家讲啊，弗雷姆讲的判断的啊三角特征啊，要用规范性，标准是不变的，处境性千变万化，但是每个人都要根据你的存在，根据你的良心，怎样以不变应什么万变，你都要做出一个良心的什么抉择的。所以保罗也强调，每个人都当根据自己的良心做出独立的判断，啊，就像保罗讲的啊，在外邦人中，啊，那些祭拜偶像的肉能不能吃啊？那保罗说，你吃的要定义是为主吃的，不吃的你要定义是为主什么不吃的。所以在你个人的良心上，我们不要僭越，啊，要把每个人交给自己个人的什么良心。当然，在一些大是大非上，还是能够得出啊共同的结论来的，但是在一些具体的生活的抉择上，我们还是要尊重每个人良心的选择。那弟兄姊妹，基督徒当以圣洁之爱来参与政治，啊，政治的经义不是争权夺利，啊，政治的经义是爱主爱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不熟悉 the politics of soul， 说正灵魂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love。离爱的政治，说真正的政治，家庭政治 ，family government 干什么？你没有夫妻相爱，谁听谁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主恩基督教会里，你不管上帝抬你到什么地步，如果你不爱别人， 你有发言权吗？你说的话，你说我是牧师，我是主任牧师啊，你必须听啊，这合乎圣经吗？这能行得通吗？啊，所以我们到底有多大的爱心？我们到底愿意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在国家中尽我们多大的爱的本分？那是上帝真正的恩膏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讲的是凡事都不亏欠人啊，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啊。无论什么都不可亏欠任何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别人的就成全了啊律法啊。其实这儿最后一节啊，我们中文很难翻译 ，love another has fulfilled the law。说如果真正爱人的，这个 has fulfilled 是现在完成时，啊，是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是 ongoing action。就是你真正爱人的，要持续不断的按照真理去爱，啊，按照律法去爱。所以上帝说，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说耶稣说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他遵守神的诫命不是一时一地，而是始终不变的。主啊，哎，求你引领我，你的话语做我脚前的灯，路上的什么哎光。所以保罗底下讲的，不可奸淫，不可谋杀，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啊，不可贪婪或者别的诫命，这些是什么？这些是都是讲到人际关系的，都是讲到我们如何爱人什么如己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的第十节最后讲，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弟兄姊妹，有的人就误解，我只要有爱心我就不用守律法了，因为我有爱心就完全了律法，原文丝毫没有这个意思的。所以我们看到 Love works no evil to his neighbors， 就爱是不对别人造成伤害的，你爱别人最好要给别人带来益处。那你没有给别人带来益处之前，你最起码保证不要害别人。所以这就讲Therefore, love is the fulfilling of the law. 所以要按原文的语义翻译的话，爱就是律法的什么成全，或者爱就是不断的按照神的律法去彼此什么相爱。所以这个 fulfilling 它就是一个 ongoing action 啊，这个 fulfilling 它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爱啊，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啊，包括在面对美国事务、面对美国大选的时候，我们不是任何政党的政治，不是任何候选人的政治，我们要以上帝的律法为判断善恶的标准，要以爱己、爱人如己之心，尽我们自己当尽的责任。那我们在美国政治中，我们希望美国的税收不断上涨，美国的通货膨胀不断上涨吗？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子出去的时候是儿子，回来是女儿吗？啊，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大街上，在我们的门口，到处都是非法进来的人吗？啊，我们希望我们的社区、我们的亲属、我们的后代都过着那样一种生活吗？所以这也是爱人什么如己的，以悔改和行动啊，弥补我们在爱心上的亏欠。啊，2024年啊10月7号啊，我们知道大华府地区啊有个华人牧者团契。我们非常感恩啊，过去牧者不愿意谈政治，不愿意谈教义，为什么呢？一谈政治容易冲突，一谈教义容易纷争。说这个 doctrine divide, Christ unite, 教义让人分裂，这个基督让人合一。但是无论如何，非常感谢主的灵，现在太多的人灵魂苏醒，我们这些出席的牧者同心合一的签署这个文件，同心合一的达成这个共勉啊，所以我就用2分钟的时间啊，快快给大家过一点。和面对2024年11月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我们呼吁华人基督徒积极履行身为基督徒和美国公民的责任，本着圣经启示个人良心，投出神圣的一票。和身为基督徒，我们蒙召为圣徒的，参与世界的治理。啊，政治是公共性的事物，啊，政教分离是指什么呢？教会和国家各尽其职。但绝不意味着我们基督徒没有参与政治的责任。然后我们看到第四点，基督徒参与大选，我们不要陷入党派之争啊，你是这粉啊，你是那粉啊，不要给别人贴标签妖魔化啊，不要为了自己的私利啊，对我有好处的我就投他的票，不是的，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要公开宣告基督教的世界观与价值。 我们爱移民，甚至非法移民到我们教会来的，我们也爱他，也帮助他。但是你支持非法移民的政策，我们不赞同，因为你本身是执法人员，你怎么能够赞同非法的进入方式呢？人我们是爱的，移民我们是爱的，甚至非法移民到我们教会里来了，我们看着主的恩典也是愿意帮助你的。但是那种非法移民的政策本身就是非法的，又怎么能够让我们支持呢？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本着良心，本着原则啊，我就快快大家啊，看到以下几点：说是否捍卫个人生命的尊严啊？啊，是否捍卫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传统婚姻啊？是否尊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还是以高税收的方式抢劫公民的财产，然后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分配给别人呢？啊，一下子分配这个国家1000亿美金，那个国家2000亿美金。啊，然后啊，美国人自己有灾了啊，一个人几百美金。所以是否尊重劳动为神圣呼召，不劳动不得死？是否敬畏上帝和尊重基督教？那很多候选人就明确地讲 How dare you can say Merry Christmas， 你在美国公共领域中你怎么敢讲圣诞快乐？你只能讲 Holiday， Happy Holiday， 就是把基督教赶出公共领域啊！这样的人难道是上帝所爱的吗？是我们应当投票的吗？所以弟兄姊妹，是否强调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我们反对种族歧视，我们反对白人歧视黑人，我们也反对黑人歧视白人，也反对黄种人各种各样的歧视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打种族牌的啊！美国立国的精神啊，独立宣言是人受造者每个人，不是说黑人白人啊，黄人的。第七个方面啊，是否赞同合法移民边境安全，反对各种形式的非法移民？这是我在韩国特别见到啊，戴德生的第四代啊，孙子的孙子的孙子啊，戴基宗牧师啊，戴基宗牧师就自己找我啊，王牧师，美国怎么搞的？怎么边境都没有边界了？这还叫国家吗？最后美国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啊，戴基宗牧师他是真的是从戴德生开始保守派的保守派，基要派的基要派，福音派的福音派，但是他也不得不表示了这样的关注。那弟兄姊妹，我最后给大家读一节话，加尔文在500年前就讲，福音主要的敌人不是罗马教皇，不是异端分子，不是勾引人的，不是暴君毒妇，而是那些自称为基督徒但是却不尽基督徒当尽的什么本分的。求主怜悯我们，使美国的悔改从我们自己的悔改做起。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就交给主持的长老。